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要求北约国防支出占 GDP 5%。川普颁布禁令，禁止创建数码美元。川普签署行政令，公开金艾迪遇释相关档案。众议院通过保护堕胎幸存婴儿法案。第97届奥斯卡入围名单揭晓。罕见冬季风暴袭美国南部，多地低温破纪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3号表示，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在北约投入资金，并重申北约成员国应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目前北约设定的国防支出目标为 GDP 的 2%， 但包括美国在内尚无任何国家达到 5% 的标准。川普在白宫指出，美国负责保护北约成员国，但对方就未能回应美国的贡献。他强调北约成员国应该肩负更高责任，将目标由现行的 2% 提升至 5%。目前北约32个成员国每年支出约35亿美元，其中美国分担 15.8%， 同德国并列最大资助国。根据分析，今年6月北约在海牙举行峰会时，可能设定高于 2% 的新目标，部分国家可能接受约 3% 的折衷方案。但对于多数国家来讲，即使达成 3% 的目标亦都存在极大困难。官员指出，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的压力可能促使北约重新评估支出比例。川普总统23号发布行政命令，全面禁止创建中央银行数码货币 CBDC。 命令指出， CBDC 威胁金融体系稳定、个人私隐及美国主权，并明确规定所有机构不得在美国境内或境外采取任何行动开发、发行或推广 CBDC， 相关计划或措施必须立即停止。川普表示，这项命令旨在保护美国民众免于 CBDC 可能带来的风险。此前，前总统拜登曾经指示美联储研究 CBDC 的可行性，唯有该计划因私隐和监管问题受到多方质疑。目前中共已经推出数码人民币，欧盟亦都计划推出数码欧元。美联储就多次表示暂无推出数码美元的计划。主席鲍威尔就曾经表示 CBDC 短期内不会实现。礼拜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全面公开与前总统金艾迪、前司法部长罗伯特金艾迪及牧师马丁路德金遇释案相关的联邦政府文件。他指示国家情报局局长和总检察长在15日内提交计划，全面解密相关记录。行政令指出，相继隐瞒和金艾迪遇释案有关的信息不符合公众利益，所有相关档案应该公开。川普仲决定公开联邦政府拥有的和罗伯特金艾迪及马丁路德金遇释相关的记录，同样符合公众利益。金艾迪总统1963年在达拉斯遇释身亡，至今阴谋论不断，包括中央情报局参与暗杀及存在第二名枪手等讲法。2022年，国家档案馆曾经解密近13000份相关文件。1992年立法要求公开所有暗杀记录，但川普和拜登政府曾经基于情报理由延迟部分档案解密。川普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承诺解密剩余档案，专家认为最后一批文件没什么可能包含重大秘密。1月23号， 国会众院以217票对204票通过堕胎幸存者保护法案，要求医疗从业人员为堕胎过程中幸存的婴儿提供与正常分娩相同的专业护理，违反该法案者可能面临罚款和最多五年监禁。共和党称该法案旨在防止婴儿谋杀，而非针对堕胎。民主党议员莫里森抨击该法案残酷，强调部分医疗并发症对家庭造成无法言喻的痛苦。共和党众议员费什巴克就重申，法案聚焦婴儿医疗护理，并非堕胎议题。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呼吁，堕胎幸存婴儿的生命应该被珍惜，这个是一项人道与人权相关的立法。此法案通过之际，正值全美反堕胎的生命游行在华盛顿举行前夕。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入围名单在美国当地时间23号正式公布，其中《璀璨女人梦》23项提名成为最大亮点，领先其他影片。紧随其后的是《魔法坏女巫》和《粗犷派建筑师》，两者都获得10项提名。与此同时，《秘密会议》和《巴布迪伦》摇滚诗人分别获得8项提名，并列第三。今年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包括《艾诺拉》、《沙丘第二部》以及《魔法坏女巫》等影片。男主角方面，贝莱迪·寇贝特的《粗犷派建筑师》及费南坦·托雷斯都有望攞到最佳演员奖项。奥斯卡颁奖典礼将在美西时间3月2日晚上在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并透过 ABC 电视台直播。这个礼拜，美国南部遭遇罕见冬季风暴袭击，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次风暴带来破纪录的降雪和冰冻天气。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降雪量达5英寸，打破1954年的纪录，新奥尔良降雪量达到8英寸，刷新1963年的数据，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积雪达9英寸，休斯敦地区达到4英寸。虽然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回升至冰点以上，但路面结冰仍然构成安全隐患。气象专家指出，融化的冰雪会在夜间再次结冰，增加交通风险，而严寒亦导致南部多地学校停课，超过1200架航班取消或延误，几十人因寒冷或相关事故丧生，其中德州、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至少7人死于低温暴露，另外有6人在德州扎瓦拉园交通事故中丧生。官方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减少外出活动，以应对极端天气。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盼尽快与普京谈俄乌停战，普京担忧俄国经济。联合国证实美国明年1月22日退出 WHO。 台政院院长叹政府预算被自杀式删减，要求立法院复议。落雨有助于洛杉矶野火熄灭，市府防泥石流二度受灾。北韩已再派兵援俄，川普称将再次联系金正恩。沙特王储向川普承诺未来四年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据5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正在积极推动终结俄乌战争，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对俄罗斯由于战争而造成经济扭曲情况感到担忧。川普总统星期三在自家社群网站 Truth Social 上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立即达成协议，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仲话普京如果拒绝透过谈话结束近3年的冲突，他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回应说，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和华府进行平等且互相尊重的对话。 据悉，普京对与川普讨论停火持开放态度，但条件包括莫斯科控制的乌克兰领土需获国际承认，以及几乎放弃加入北约的诉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排除割让领土的可能性。川普总统20号宣誓就任，第二个任期的几个钟头后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隔日表示对最大捐助国此举深感遗憾。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一项联合决议，川普如果要退出这个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组织，必须提出一年发出通知，并继续支付世卫会费。美国是世卫目前最大捐助国，提供世卫总资金18%。联合国2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退出世卫的信函，美国将在2026年1月22号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川普指责世卫对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国际卫生危机的处理失当。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指出，在退出过程中，美国政府将停止有关世卫流行病条约的协商。根据这项命令，与世卫合作的美国政府人员将被召回并重新指派，美国政府将寻找合作伙伴接手世卫的必要活动。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23号指责由在野党主导的立法院大幅削减202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称之为自杀式删减，并表示可能要求立法院对预算案进行复议。这个礼拜，立法院通过的预算案削减了2070亿新台币，约63亿5千万美元，占行政院原预算的6.6%。冻结资金高达1607亿新台币。卓荣泰指出，呢种削减速度远超过以往，可能导致行政院在8月前耗尽经费。为了应对预算紧缩，行政院已经宣布削减弱势团体福利补贴的一半。卓荣泰强调，行政院有权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要求复议，并正考虑呢个选项。佢指出，国防预算中有900亿元被冻结，可能影响军事训练及战备支出。去年台湾选举后，执政的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立法院多数席位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掌控，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这次预算争议被视为执政党与在野党角力的缩影。洛杉矶7号爆发多处野火，断崖大火、伊顿大火逐步受到控制。22号新一处休斯大火爆发，随着天气的转变，这个周末洛杉矶地区即将落雨，有助于灭火。但同时，洛杉矶县及洛杉矶市政府亦都严加准备，以防火灾的受灾区域在雨水冲刷之后面临二度受灾。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南加州地区25号进入低压带，预计26号会有2到13毫米左右的降雨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达25毫米，高海拔地带可能降雪。洛杉矶市长巴斯对于灾区可能的降雨发布紧急行政命令，要求公共部门成立应对小组，应对接住来临的冬季雨季。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包括设置钢筋、混凝土屏障及沙袋，预防火灾区域发生泥石流、土石流，全力清洗火灾区域的残骸碎片，设置过滤系统，防止雨浸当中的有害物质随着雨水污染海洋和水源。川普总统在礼拜四的霍士新闻专访中被问到是否会再次联系金正恩，他回答说，是的，我会，他喜欢我。北韩就说，北韩正在寻求通过核武来对抗美国及盟友的威胁，包括南韩在内。 南韩军方礼拜五表示，虽然北韩已经蒙受损失，而且有部分士兵受到俘虏，北韩仍然以此准备派更多军队前往俄罗斯，协助俄军同乌克兰部队作战。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说，北韩派遣军队参与俄乌战争已经过了四个月，这个期间发生多人阵亡和被俘虏事件，但北韩仍然以此正是加速推动后续措施，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北韩亦在准备发射一枚侦察卫星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但无立即采取行动的迹象。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月23日宣布，沙特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投入至少6000亿美元扩大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寻求深化与一重要盟友的关系。王储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称，美国新政府的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沙特希望利用这些条件推动双边合作。彭博社指出，这一投资规模相当于沙特 GDP 的 55%， 是当前沙特财政赤字和油价波动的背景下尤为引人关注。川普表示，如果沙特达成新的购买协议，他可能将沙特作为首访地，延续2017年的做法。川普仲重申对阿拉伯罕协议的支持，期待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国务卿卢比奥日前亦都同沙勒曼王储通话，强调伊朗及代理人带来的威胁，并探讨两国在中东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